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欢迎收听十分钟书房，我是应君。随着网络的普及，还有智慧型手机的出现，人类进入了前所未有、随时随地都可以上网的时代。那新世代的孩子，他们所呼吸的空气里面不可或缺的，除了氧气之外，还包含 WiFi。青少年辅导专家陈平浩心理师就将这群过度暴露在网络下成长的孩子称为过曝世代。那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时候，美国的卫生局提出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现在的社群媒体可能会对我们的儿童还有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幸福造成严重的伤害。陈平浩心理师在常年服务青少年的过程中，他自己也观察到，在这个十年之间啊，其实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类型已经从早年的外显行为转变成人际退缩、沉迷网络还有学习低落等表现。他认为这可能是青春期的矛盾本质，还有网络社群环境加成之下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失落。大家其实也可以来想一下，虽然手机和网络非常的便利，那为什么反而让这个世代的孩子的心理安全感变得这么低落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本书作者陈平浩心理师的分享。
Hello， 大家好，我是过曝世代的作者平浩。很多时候啊，其实父母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明明孩子前一刻还好好的，下一刻就跟朋友之间的一些芝麻大般的一些小事，然后就翻脸了。所以说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试着去问孩子发生什么事情，那孩子也不见得愿意说，就算说了也不见得说得清楚。在我们试着理解孩子的情绪之前，倒是有一个邀请，我也想要请大家不妨来回想一下自己小学或者是国中的时候，在那个网络啊还不是很普及的年代，你每天放学之后的行程可能就是去补习班或者是去才艺班，回到家之后啊，你看就是进行一些例行性的活动，洗澡、吃饭、写功课、看电视、发呆，然后直到睡觉，一天的生活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单一，但也非常的单调。因为每一个行程之间啊，你会发现它都是相互独立的，所以说在我们那个年代成长的经验当中，很多时候这种物理上的一种疆界跟独立性啊，不管是从学校到家里，然后家里到房间，或者是家里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些物理上的疆界跟独立性很大的程度上都划分出了我们在人际互动之间的一个界限。比如说你跟同学或者是朋友的互动，当你们离开了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就暂时告了一个段落，对不对？有什么事情下次见面再说。所以那些发生在学校、补习班或才艺班的事情，随着你离开这些场域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先暂时把它放在一个心理的暂存区，然后呢要处理之后再说。在这样的一个界限当中啊，它其实是能够保护我们非常有限的注意力。当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注意力的时候呢，注意力能够有一些余裕的时候，同时它也能够去丰盈我们心里面的这种余裕，一种心理资源，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可以把心力放在眼前的事情，同时也能够有这些心理上的余裕消化各种情绪的垃圾。那么这跟网络或者是孩子的安全感有什么关系？我们来假设一个情况哦，以前的小朋友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尽管和同学有了冲突，在学校里的冲突，但是随着情境的转换或者是变动，你会发现我们的注意力可能就会随着我们情境的转换跟变动，这个注意力的重心跟视野也会跟着移转。那没多久啊，就是在学校的那些争执所引发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呢，就会随着这种注意力而分散掉了。所以在这个注意力转移的变动当中，我们不再是一直去反刍或者是回忆这一些人际上的事件，也因此就有了更多心理的余裕来消化这些心中的情绪。可是你想哦，如果这些过去心胸平常的冲突发生在今天的孩子身上，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现在我们做一个想象，这个孩子啊，就是一个身处在3C的过曝世代长大的孩子，当他跟同学起了冲突，有了人际上的纠纷之后，他回到家，心里面还是感到很不是滋味， 种感觉就是同学会不会有可能在网络上、跟其他的朋友在我背后说些什么东西。结果呢，果然他晚上没什么专心的吃完饭之后呢，就在滑学校社群上的一些平台，然后呢看到那一天在学校冲突完之后跟他冲突的那个人当天晚上就在 IG Instagram 上发了一个限时动态。结果呢，这个限时动态的内容好像就是在讲自己，但他也不确定。可是更恐怖的是，他就看到其他的同学在底下好像也有一些留言或者是附和，更重要的是有时候甚至我们还看不到会不会有一些私密的卷信。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孩子可能就会不自觉的会想要一直去看追踪同学的社群的平台，想看看他有没有在上面写些什么可能跟他们冲突之间有关的事情。结果可能有一刻令他很诧异的是，同学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的这个账号给封锁了，所以我追踪不到他了，而且还私下创了一个 LINE 的社群，把他身边几个好朋友全部都加到那个社群去，除了他自己以外。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不断的胡思乱想，担心身边的好朋友会不会受到对方的这个留言的影响，担心会不会有人因此也跟着受他影响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更多的时候担心如果好朋友都被对方拉拢过去的话，那自己在班上不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朋友可以依靠了吗？所以在这种种种的情况底下，尽管人不在学校也不在补习班，就算他在家里面跟家人吃着晚餐，但孩子的思绪仍旧停留在跟同学相关的事情上，所以这种心理是很难真正能够有安顿或平静的。从上面的例子当中，你就会发现现在孩子的人际关系啊，它不但是在现实中发生跟我们一样，但不同的是它同时会在网络上延续。而网络这种无边际的特性常常会放大或者是更加渲染了我们情绪的反应。比如说我感觉某一个朋友可能在班上对我变得冷淡了，然后呢我就发现以前他都会回复或者是按赞我的留言也好，或者是我的社群平台的贴文也好，可是这一次呢，我发现他明明有看到我的讯息，明明也有显示他有看到我的这个现实动态，但他却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在家里面就会因为这种没有反应被拒绝的感觉变得更加低落不安而焦虑。而且除此之外哦，青春期孩子的内在自我大家知道是相当不稳定的，内心常常会处在一种一方面自我期待然后一方面又是自卑心态的这种冲突。什么叫自我期待跟自卑心态呢？就是我一边希望自己很棒，但一边我又怀疑自己做不到。所以这种内心的矛盾跟冲突很多时候就会让孩子对于外在的人际关系的变动变得更加的敏感，动不动就会怀疑或担心自己是不是被冷落不被喜欢，常常就会因为别人小小的一些态度上或行为上的改变而引发自己多疑的猜虑，而引发更多的情绪。所以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人际关系是一个无法预测的试炼场。每天上学不仅要应付考试作业，这些都已经够辛苦了，但如果跟同学的关系有一些变动的话，哇，这种心里面的焦灼那真的是会非常非常心累。以至于不少孩子其实一旦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连带的影响到对于学习的表现，对于上课的意愿等等。所以当发生孩子跟朋友感情生变，被同学误会，或者是各种原因而影响到关系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可以先让孩子试着把情况说清楚。作为爸爸妈妈，我们倒是暂时不用急着要怎么帮他解决，或者是去判断能不能解决。因为很多时候孩子因为一些变动而过度的担心或焦虑的时候，他会先失去头绪所以说我们就先让他慢慢先把这个头绪给抓回来，那就是让他试着把事情说清楚，帮助我们去理解来龙去脉，同时也能够帮助孩子在表达过程当中呢，重新去觉察自己的状态，爬出这个当中的原委。不过爸爸妈妈也要知道一件事情青少年之间的这种人际变化通常是非常幽暗而且隐晦的，背后有很多很复杂的力量在互相的牵引投射跟拉扯，所以你在表面上看到的有时候真的可能不是那么明确的一个理由或者是原因。比如说孩子之间冷战不见得都是因为吵架或者是意见不合，有可能是因为太过在乎对方而容不下对方以外的他人的存在。就好像说我的好朋友然后呢看到我跟其他的同学走得太近， 那这就会让我的好朋友觉得自己怎么样，他可能在我心中的这个重要性跟地位就改变，就下降了。所以他很担心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怎么样，有一些变动。所以为了测试我到底在不在意我的好朋友，所以呢，这个好朋友可能就会为了抢回我对他的注意力，就会故意对我冷淡，或者是不跟我讲话，把我当空气，不回应我。直到我觉得，诶，我们之间不太对劲，然后我开始去关心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会开始怎么样，恢复跟我之间的一种热度。哦，所以你会发现，哇，人际关系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心思，往往在关系当中很难说出口，也很难被我们大人所理解，尽管我们都是过来人。所以当我们在听孩子诉说人际关系当中的困扰的时候，请记得一件事情，有时候台面下的原委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曲折拐弯，所以不是几句简单的啊，你不要理他啦，哎，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了啊，过去不就没事咯，就可以安抚孩子的齁。所以在听完孩子的人际关系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陪孩子将人际关系的局势哦视觉化，这个是我想要给大家的一些意见。同时在视觉化的过程当中，盘点孩子人际当中的一些优势的面向。我们带孩子去盘点自己的这种内外在的资源，最后就会成为孩子稳定的来源。他知道自己在关系当中其实是有一个依靠的，是有凭借的，而且因为这些依靠跟凭借也相对得到了一种掌控感。事实上，当你在为孩子盘点这些资源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建立孩子的自我认同感。所以说呢，过曝世代的人际关系啊，有着比我们以前更加复杂而且诡谲的面貌。当青春期的孩子在其中经历这种各种的变动的时候，大部分的孩子内心啊，其实都不太好受。因此身为父母，尽管我们都很想为孩子做一些什么，但是我们又会觉得往往感觉好像彼此的距离是很遥远的，只能在一旁干着急的这种焦灼。所以回到关系的本质，其实无需什么非常这个专业的知识啊，或者是什么很厉害又高深的技巧。很多时候在我们大部分临床工作的经验里面，就会发现有时候单纯的陪伴就能够帮孩子带来疗愈。陪伴本身有时候就是一个疗愈的开始，而且这种疗愈远比其他的专业的介入呢，能够做得更多更久而且更核心。所以陪伴的核心啊，没有其他的原因了，也没有其他的技巧了，就是我们专注在当下，很多时候对孩子来说就很足够了。
以上内容出自过曝世代，青少年为什么更不快乐，更缺乏安全感，自我评价更低落。这本书作者为陈品浩，由亲子天下出版。谢谢收听十分钟书房，以上资讯及更多的好书推荐，请看节目下方资讯栏。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5星赞一下，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回馈。我们下次见。